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Wo，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那在天能里面呢，我们听到的是
天能不是影集哦，
我知道，但是它只是一个破题嘛对，就是呢诺兰导演不是在里面就是在讲说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嗯，
那但是其实它的重点是要强调说你不要是用宿命的方式去看这句话，
嗯，
而是呢要去理解到说过去不能改变，
对，
所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那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呢去联想到说所以其实诺兰导演是要提醒我们要去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嗯，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联想到了诺兰弟弟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西方极乐园，嗯，所以即便今天我们不讲不讲天能，但是呢，嗯，诺兰一家还是会带给我们很烧脑的感受，所以西方极乐园也是会很烧脑。
我觉得可能要先介绍一下诺兰弟这个角色，不是这个角色，这位人哦，就大家都知道，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嗯，
就是天能的导演，
嗯，
大师已经不用再去帮他锦上添花的介绍了。但是你知道他的很多的作品或者他的创作，其实都是跟他的弟弟 Jonathan Nolan。一起合作创作的嘛，
而且他弟好帅哦，
OK
大家赶快搜寻一下照片
而且重点是他是两兄弟的口音还不太一样
哦，真的吗？为什么
我不知道，下次要去研究一下
哦，OK, okay.
对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多他们都是一起创作，所以你会在电影的里面的比如说在 credit 的部分会看到说screenplay 或者是说created by 都会是他们两兄弟同时挂名的，而且呢在很多人的心中其实诺兰弟的创作能力完全不输给他哥哥，像其实很多人说诺兰当年的成名作记忆拼图，
嗯，
其实是诺兰弟的原创的 idea,
嗯，
只是他们两兄弟某一年在这个帮他哥搬家的这个路上，他们就开车的过程中就把原本他的这个 idea 就把变成了记忆拼图的完整的剧本哦。那后来的很多电影包括我们很喜欢的比如说黑暗骑士三部曲里面的剧本，其实诺兰弟的参与也都非常的高，然后呢也就是喝口水
看吧，我就说录 podcast 的时候不要喝，嗯，不要喝这种热茶，
我刚还没喝啊，
你看是不是大家很有临场感
他们说要有 visual 要什么 sound audio cue 这样好像 lesson,
对，就是在喝热茶，怎么会有人录 podcast 的时候喝热茶？
今天不能喝酒啊！
哦，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聊得很烧脑，所以没有办法喝酒。
今天健身完要长肌肉，不能喝酒。
哦，好吧，
嗯，没有，这段要全部剪掉了。
不会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
真的吗？
对啊，我们就保留啊。所以你看，苏央就是平常就是他自己出糗的时候，他就会很帅气的说：“哎，这要剪掉，这要剪掉了。”然后如果是我讲错话，然后他都会说要保留，然后这样
剪来当预告。
对啊，他这样才能取笑我。
重复播出，天能能，天能能。
而且就是明明就是虽然因为他是负责剪接的人，所以他就会觉得很烦，嗯，就是如果又有要重录还是讲错话，但是他自己的讲错话他就可以。
你待会总编辑听 final 的时候，这段就已经消失了，然后你也会忘记。
好啦，继续。
嗯。好，那所以呢诺兰弟呢其实参与了非常多这个诺兰哥的创作，哦，甚至很多的剧本都是出自他之手，
嗯，
所以后来呢他就在 HBO 上面推出了一个叫做西方极乐园 Westworld 的剧，之后呢大家就惊为天人，然后也都纷纷的认可说，嗯，哇，原来诺兰弟的创作天分完全不输给他老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哦。
对。
然后我的确也是当年在看完第一季之后就哇，整个脑洞大开，好像比被他哥的电影，他哥的电影如果是一个原子弹的话，那西方极乐园就像是一个核爆，他不止烧脑，而且也非常的有哲学哦。反正就是诺兰他们家那一贯的那个手法啦，反正让你烧脑的同时，然后就是偷渡了很多人生哲理。那西方极乐园呢，我觉得他特别想要强调的呢是一个叫做存在主义的东西。
哎呦，今天要讲到哲学了耶。
没错，嗯，其实这个存在主义我们之前在帮银翼杀手那个节目呢，
嗯嗯嗯，
我们就已经用这个理论来解析过这部电影了。
对，
但是我觉得西方极乐园呢也同样的运用了很多里面的道理，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好好跟大家来分享存在主义，
嗯，
重点是呢 Sweebo 在我们在今天准备大纲的时候还发现说，欸，其实这个东西竟然跟职场 也可以
是
用得上。
是，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讨论什么叫做存在主义。
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就是虽然会用他的那个智商标准来简化，
对，就是大概15岁左右。
对对对，就是连15岁的都可以听得懂。
什么叫15岁？你知道15岁的人有多聪明吗？
哦，
对啊。
OK， 好吧，哦，不好意思。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苏央已经把它完全简化掉了。
就是我们叫做辅导级好了。
好， OK， 好，请说。
那要讲到存在主义呢，就不能够不介绍这一位叫做尚保罗沙特的人哦。他是存在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而存在主义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来总结，叫做存在先于本质。那什么叫做存在呢？存在就是我们身在世上，在这个世界上面占有一席之地的事实。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边，你坐在这边，听众朋友坐在家里面，或者说正在
通勤，正在裸体洗澡
听我们节目，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事实。那本质呢，就是你存在的意义、目的或者是理由。那举例来说好了，沙特这些人认为呢，工具像是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螺丝起子，这些东西呢，他们是先有了本质才有存在。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要打火，我要点火，所以我才会去设计一个打火机。我今天想要去锁螺丝，我才会去设计一个螺丝起子。所以他们的本质是先于存在的。
所以他们的本质基本上就是被利用的一个价值，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对不对？
就是它势必是要为人所用，
不一定是人，反正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为某一个对象
所用。对，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目的，它才会被制造出来的。对不对？我要点火，我才会有打火机，
被使用的目的。
对，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本质先于存在。但是他认为呢，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生命体，它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先生在这个世上，
对，
然后才靠自己去寻找出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干嘛。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基本解释，叫做存在先于本质。我们人是因为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才要去探索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上。可是这个论点呢，其实跟很多的宗教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神是造物主，或者说我们有一个万能的造物主，他
对，就是我们要为神所用。
对，
嗯，
或者是说他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这个幸福美满的一生，我们只要信奉他，我们只要赞扬他，我们只要遵循他的理念，我们就会过着很好的人生，然后死后会上天堂，他都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好了。那这样子的宗教的理论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本质先于存在，因为上帝帮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我们生在这个目的世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满足神替我们所塑造好的一切。那这个其实就跟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天能的这个宿命论是有概念的，的概念是很像的。他的天能里面在讲的就是说，发生过的一定会发生，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改变，这个所有的事情就会是按照原本的发生过的情况 去发展哦。那但是这个呢，就会违背了存在主义的论点。就因为存在主义就在讲说 No， 我们才是创造自己意义的。 No， 我们才是创造这个自己生存意义生存本质 的人，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件事。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件东西，我们放弃了去 define 我们自己的本质，那我们就跟一个打火机或者是一个螺丝起子或者是一条咸鱼有什么两样。对不对？如果我们生在世上已经注定好说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或者我只能做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是一个工具，我们就不能够叫我们自己是人。所以这就是沙特他们认为说存在主义是非常之于人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那为了要让大家的那个就是脑袋先休息一下，
对，
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刚刚苏央讲的那个 No 让我想到什么吗？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常常在看那个三国演义翻拍的版本，一个连续剧，然后它里面不是每一个小士兵到那个曹操面前都会说
No
No No，
他说 No，
对，他说 No 嘛。然后我一开始我以为他说 No， 然后我想说
好大胆，
哇，怎么那么穿越啊。
不是，你知道比如说曹操讲说来人啦，快去什么什么什么做什么 No， 我说哇塞，你好大胆，竟然敢跟曹操说 No。
对，而 起来就很穿越啊。
他是诺，
好，
承诺的诺。
Okay, 好，现在大家有没有就是比较冷静一点？就是那个刚刚的笑话应该让你比较放松一些了。所以呢，好，我们再回来讲哲学的东西。
好 ，OK，那刚刚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理解说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存在主义的这个精髓哦，是什么意思了嘛？
对，
对不对？
嗯，
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先存在，然后才要去探索，才要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本质的生命体哦。
嗯，
其他所有的生物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自觉。
嗯嗯，
他们没有办法去思考自己为什么存在这个世上，
嗯，
他们就是基本上都是为了生存而活着，
嗯，
但是人是因为有思想有思想的能力，有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去探索为什么要活着。
嗯，
好，那回到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西方极乐园呢，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部影集哦。它在讲说呢，基本上在未来有一个叫做西部世界 Westworld 的游乐园，那里面呢有充满了这个数以千计的仿生人，他们叫做接待员，
嗯，
host，嗯，然后他们基本上你就想他就是一个机器人啊。
对，
可是呢他具备非常高端的那个人工智慧，基本上是完全自觉的，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情绪，
嗯，
他们可以
感官也很真实，
感官
对吗？
因为他们新一代就是最新的这个仿生人，他们的身体结构基本上已经跟人的一模一样了。
嗯，
他们会流血，会哭，会痛，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脑中的这个控制元件还是一个电子的装置啦。
嗯，
那但是呢，这些接待员们呢，他们就被赋予了剧本，比如说女主角她叫做 Dolores， 她就被设计成是一个农场的女儿，她的剧本呢，就是每一次都会到镇上。就会巧遇某一个付了很多门票的客人，通常都是一个年轻的帅哥。
对，
然后呢他就会要去带着他回他的家，然后他们家就会被那个盗匪侵入，
嗯，
然后他爸妈就会被杀，然后他就有可能会被侵犯，
嗯，
所以那个游客们就可以用这个机会去
拯救他，
拯救，然后就可以跟 Dolores 发展出一段感情，
嗯，
这个就是他的剧本，
嗯，
所以他就日复一日的不断的要经过这些事情，
嗯，
但是因为那些游客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温良恭俭让，
对啊，
有很多的人来到西部世界是为了要发泄这个世界，
嗯，
这个真实世界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满足的各种比如说欲望性甚至是暴力，所以很多大部分的时候 Dolores 都是以非常悲惨的情况结束他的一生，
嗯，
但是因为他身为接待员，他死了以后就只是被回收，
对，
身体重新被清洁，然后伤口治愈之后，记忆洗掉，再被丢回去，重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仿生人在我们刚刚讲的存在主义里面呢，他们就是本质先于存在，
嗯，
他的目的就是数以千计的仿生人中这一个西方世界里面的一个角色，
嗯，
他就不断的只能够去按照他的剧本去演，
嗯，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那种大公司里面的小螺丝钉，
对，
你不觉得吗？
没错，
就是因为通常那种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它的分工就非常的细，所以每一个人就是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工作呢，他就是有一个分际内的事情，如果他今天没有办法做，这整间公司的制度势必是可以让另外一个备案或者是 backup 的一个 system 可以去立马补上来，
嗯，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这个人他突然有一天他要离职或者是他生病还是怎么样，就是公司也不会垮，
对，
就少了你一个螺丝钉也没差，
没错，他这个里面的就很有趣说，因为他们毕竟有的时候客人需要一些新的刺激嘛，所以他们会改写一些剧本，他们有的时候呢就会把不同的这个接待员们去派去指派去不同的角色，所以他们可能上辈子也许 Dolores 他并不是一个农场女儿，我忘记他还有做过什么不同的身份哦，但他可能下一次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像影集里面有一个非常另外的第二女主角叫做 Maeve， 她一开始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她是妓院的老板，
嗯，
但是她前身呢前世她其实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
农妇，
然后她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嗯，
但是她就是后来剧本重写的时候就变成了妓院的老板，但是她因为他们就是
没有清干净啊
官僚
啊，
一来是这样，二来也就是那个游乐园里面的人就偷懒嘛，
对，
他们就只就是没有弄干
净，
然后也有一些，就我不想要爆雷啦，
嗯，
就是也是创造他们的人刻意有
留一些线索，
对，让他们能够累积这些记忆哦，反正就是他还是能够想起他前世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不是跟人也很像，就是有很多的人都在传说他们可以记得
对
以前上辈子的事情或是怎么样嘛，所以我觉得、诺兰蒂的他这个概念真的非常的好，就是透过仿生人其实都是在讽刺或者在影射真实的人类。
嗯，
我们觉得也有前世，我们也觉得也有来生。
嗯，
然后在活在是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虽然是被赋予了一定的剧本，可是我们也是不断的想要去找寻我们自己的定位跟活着的意义。
嗯，
就在这一边。
然后我记得以前看很多日本片，尤其是就是日本电影、
嗯、
就会发现他们在职场上面每一个人毕竟就是大的机器之内在运作的一个小螺丝钉，所以其实在日本一些职场剧啊或者是职场相关的电影，就是那个主人翁都是非常活得非常无力、
嗯、
然后活得非常的无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人，
对，
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掉，然后也没有在公司眼中他是没有人性或者是人味的一个、嗯、对象，而是可以轻易的就去羞辱他，或者是就是指使他要做任何就是行使公司的意志的东西。
对，那这个其实你刚刚点到的就是沙特他们认为我人为什么跟其他的生物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别的生物是本质限于存在而我们是存在限于本质、
嗯、
就在于我们人类拥有选择的能力。
嗯，
因为我们可以思考，我们今天可以选择透过选择来改变我们的本质。比如说举例来说好了，像狮子，他的本质他就是一个掠食者，他就是一个肉食者，他今天没有办法今天说哦，他看到一只羚羊很可怜他同情他就改吃素，他做不到这件事情。
嗯，
但是人类可以，我们你看有非常多的素食主义者就是因为觉得吃肉对动物太残忍，所以即便人我们是杂食类的，但他却可以，我们可以透过选择让自己变成素食主义者。
嗯，
这个就是沙特在讲的，我们人是唯一可以透过选择自由做到这件事情的。
嗯，所以这个就让我联想到就是那一部电影，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想的，就是叫做不干了我开除了黑心公司、
哦、是是是
对，然后他是福士苍太主演的一部电影，然后他其实就是那个主角他其实就是遇到同样的状况、
嗯、
所以他每天都被这个黑心公司摧残，然后就是非常的身心俱疲，然后他甚至是有一度想要跳轨、
嗯、
想不开，那但是他就中途就被那个福士苍太给拯救了，然后当然就是两个人就开始熟识，然后开始分享一些就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得要认清一些事实，就是在大公司里面我们就是被当成工具啊、
嗯、
这个是很合理的，因为公司它要运作，它不会对你这个人产生什么私人情感、
嗯、
或者是就是跟你有什么私人的连结，这件事情是很少的。
对，
那就是一间就是比较有规模的公司，它如果要运作，它得要有时候它得要仰赖它自己的制度，然后以及他公司的架构去运作。
嗯，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感觉你被当工具人了，
对，
真的不要 take it personal， 就是不要太把私人的情感搅进去，最后受伤的也是自己、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遇到你感觉被当工具人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应该想的是说我要怎么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用的工具。
嗯，
可是同时我也记得这个工具不代表我这个人的全部，
是
它只是反映了我在职场上的一个价值而已。那当我把这个价值提升，我在公司眼里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那我自然而然就有、
嗯、
喊价的筹码空间、
嗯、是，
但是同时间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即便我的在公司的身价里面越来越高，或者是人家怎么样敬重我，但是我的本质是由我自己定义的、
嗯、
而不是公司愿意付我多少钱，或者是就是大家同事们怎么尊敬我，那个代表了我的一切。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两件事情要把它分开、
嗯、
才不会心情随着职场的所谓顺利或就是那叫什么、啊、起起伏伏而不定、
嗯 okay.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自己有一度曾经有一点迷失的时候，我是这样，就是公司好像对我特别好的时候，然后特别赞扬我的时候，我就会高兴的跟什么似的，就觉得自己哇，
所以你就把公司当成是神，
对，
一样，
对，然后就变成我的本质被他赋予，被他定义了。嗯、可是殊不知我绝对不只只有职场这一面的我啊，
对，
就是还有其他面向的我。可是我就会因为职场这一面特别的突出，然后特别的被重视，而掩盖掉我其他面向的我、嗯、然后最后我就会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职场上面。那这后果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是，嗯，那像这个西方极乐园至少在第一季里面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一群接待员由 Dolores 为首的接待员呢一个一个开始觉醒了、
嗯、
他们开始发现自己身在这一个游乐园里面，然后一切的东西都是被设计好的，然后自己是没有办法反抗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创造者其实是很不忍心，因为他们其实是创造了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体，因为有自觉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创造者其实是不忍心他们被人类当成是工具这样子的去虐待，或者是这样子去被 abuse 哦，所以他们其实偷偷的就是在他们的脑中放了一个，就是给予他们一个机会能够觉醒，并且开始做出选择、嗯、也就是他们开始本来是本质限于存在，但是他们因为有了选择的能力，他们扭转了这件事，他们开始去反过来寻找他们的本质，
嗯，
就是去，或者去，应该说他们去改变他们的本质，
嗯，去挑战原本他被赋予的本质，
对，
然后就会让他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说，其根本就是像人一样，
是，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选择的这个东西哦，所以你看仿生人这些接待员们，他们原本是没有选择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工具，但是当他们有了这个选择的自觉到说他其实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并且去选择要改变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即便他一开始是一个工具，但是他最后却具备了人的特质。
嗯，
这个就是我觉得整部影集非常具冲击性的一个讯息哦。
嗯，
因为他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即便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社会或者是身边的人公司都会想要强加一个角色，强加一个剧本在我们身上，你就是乖乖的做老板叫你做好的事情、
嗯、
然后你也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你也不要有的没的，就是你乖乖的听话就好了、
嗯、
可是如果我们就这么相信了，而且把上司或者是社会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就当成是我们的本质、
嗯、
他说你好你就好，他说你不好你就不好，那我们就是一个工具。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认清那个事实，你在职场上你就是一个工具。
嗯，
就是、
啊、所以你现在是在，
不是，我现在是在平衡你的论点。
OK，
因为
也不能够太 radical。
对，没错、嗯、因为你去公司赚钱，你本来就是被当工具啊、嗯、这个是事实啊。那所以反而我会反过来说，如果你在公司被当工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反而就是应该要把你这个身为工具的这个价值给提升，
嗯，
然后让你变得不可取代，但是同时间也要意识到说你不只是公司所定义的这个工具、
嗯哦、
就是你在公司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人生角色。
OK， 那所以其实这个、嗯、我们现在这个想法其实是透过正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才想到的，其实这一切都是在讲平衡。
对啊，
其实本质跟存在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追求
本质，
其实如果稍微爆一点点雷的话，
嗯，
第二、第三季原则上就是 Dolores 在不断的想要去挑战他，去创造他的本质，然后其实掀起了非常多的腥风血雨、哦、
嗯，
我们作为观众都会觉得好像有点太超过，
嗯，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诺兰蒂他想要强调的一个，就是其实像你讲的没有错，我们的确是被当成工具，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说要不断的去挑战这件事，而是要有自觉说、
啊、
哦，我现在是被当工具，然后我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下去按照这个剧本去 play，
对，
而不是盲目的说哦，公司叫我这样我完全不能反抗，不是，而是帮自己画一个底线，知道说、
啊、
哦，我今天的这个我的底线在哪里，我能够接受的是什么，我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
嗯、
而不是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什么都照吞，或者是说啊，公司叫你做一些违背良心道德的事情，然后你只是因为是公司说的然后你就照做。
嗯嗯，就是等于是还是要有，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要有不同的判断力。
嗯，
那就好像是你只要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的本质是什么，那在有一些时刻你得要被当成是工具，
嗯，
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很正常的、
嗯 okay、
就是我们一般的人际关系，你自己老实说，其实我们一定会有某一些时刻，或者是对某一些人，我们真的把它当工具了。
嗯，
那但是同时间我们也意识到一件事情，他也把我们当工具，就是我们各取所需，有不同的利用的方式，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就我们得要说破的，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或是永远都可以毫无忌惮的去表达自己的，
对啊，不可能啊、因为你就是在公司，你就是要赚钱啊，所以你势必就是被公司当工具所用，但是没有关系，你只要记得你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以及你自己的生命不是只有在职场上，或者是甚至我们讲恋爱也是，也一定有很多恋爱关系里面其中一方是被当成工具啊，那你如果说他其实是心甘情愿的，其实
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
也没有错，
欸，
对啊，因为如果他乐意被当工具人，那也 OK 啊，就是那个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来。
Okay, 所以其实最后一切就是要回归有自觉。
对，就是有自觉，要记得这件事情就好。
然后你永远都有选择。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只是你什么时候还有如何做出这个选择。
对，没错。
OK。
嗯。
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
苏央在今天的 podcast 被我 inspire 了。
没错。很多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个结论其实是不是蕊好的。因为我刚刚其实就只是一直想要告诉他，你们就是要去挑战你的命运，你就是要像 Dolores 一样。
然后你都没有在听我讲话，你就一直在那边想说，你就一直在那边想说，我待会要讲什么，待会要讲什么，
讲京剧，要讲
京剧。对对。然后我明明就已经在讲一些很 brilliant 的话了，然后你还在那边一直想说，我待会要讲什么，我待会要讲什么。
好啦，那反正呢，我跟你讲，因为其实呢，我们今天本来要讲的这个存在主义呢，是有三个论点哦。
对。
但是其实光是今天这个存在限于本质，就已经讲的稀里哗啦。
哇，已经多久了？
这个应该已经
有半小时吗？
应该已经超过半小时了。
哦，是吗？
对啊，
是吗？
我们怕观众太累，我们先预告一下，
存在
限于本质。我们另外两个还有非常有趣的论点哦。刚刚讲存在限于本质，第一个，第二个叫做他人即地狱。
哎呦，
是不是光是听名字就觉得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佛家的
很妙，
那种
对不对？
对。
然后第三个叫做自由的诅咒。
OK，自由怎么会有诅咒呢？
所以呢，那我们就。嘿嘿，下一集再来讨论这个他人即地狱还有自由的诅咒。那但是今天的总结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金句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有关
你看吧，就是急着要讲金句。
对，没错。就是呢，当你下定决心替生命寻找意义时，你的生命就已经有了意义哦。很多的人都会不断的在问说，那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当你有这样子的自觉，当你想要替你的人生找意义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人生的意义
啊。我也想到另外一部片，那个，
阿拉斯加之死。
对
对，
就是，这一部片很悲惨。
所以就是听众朋友们呢，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有自觉说你需要帮你的人生找到一个意义，因为存在限于本质，
对，
如果我们是人，我们就要替自己创造人生的意义，你有这样子的自觉的时候，这个就会是你人生的意义。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其实也让我联想到蛮多的父母其实有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对于孩子们的
期待
或者是言行举止，因为很多父母也都是认为说，因为孩子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他们会在孩子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一个预设立场，所以就
出来哪里
出来到人世间啊，就是从肚子里面出来嘛，不然
那你要讲出生之前
哦，
出来我想说是在厕所里待太久是不是？
没有，就等于是孩子在出生之前，可能就有很多人就对于孩子有很多想象嘛，所以他就会
或者是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
对，他就托付在他身上，然后于是他其实这个父母某种程度已经赋予了本质给这个孩子了，即便他根本都还没有意识之前，
对，
就已经给他一个本质，
你要当医生哦，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活，你要怎么样装扮自己，那所以那个孩子就势必会觉得，我自己好像只是一个父母的所有物
或者是工具，
对，所以我
用来满足父母的
对期待，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这个如果要讲啊，其实在华人家庭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
嗯，
对，但是苏阳已经既然把金句都抛出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再开另外一个话题
了。好了，没关系，反正呢那我们下一集我们就会继续这个存在主义的议题，然后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他人基地狱，还有什么叫做自由的诅咒。
好，那到底西方极乐园在哪边可以看到？
在 HBO Go 上面可以看得到，而且不止这个剧，还有非常多好剧，所以呢想要看的朋友们，我们会在这一集的资讯栏里面放上链接。
嗯，对，然后就是其实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有一集是在讲 HBO Go 的另外几个很棒的剧集，
使女的故事啊，
对，
然后极地暗杀，
嗯，还有爱情很有关系，
哦，
这几部都非常推荐，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看一下，欸，这个
哦，这没办法看一下，这一看就是你一看下去就很难停下来。
哦，真的也是齁。好吧，那反正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全部都恶补完的话，那就让
看我们的影片。
对对对。
好，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拜拜。